对一般的宗教，第三方面对一般的科学。现在我要讲的是神的启示对一般的科学。可能我今天会稍微讲的深一点，讲科学信仰有什么关系。不过我希望每一位都听懂，而且我尽量的深入浅出。我们讲到啊，一般的科学，什么叫做科学？各位给我一个定义，来跟我说好不好？科学就是有系统，
科学
就是有系统，有组织的知识，通常是用来专指自然科学，
通常用来专指
就是研究自然的物质，
就是研究自然的物质，
以及其中的现象的一门科学，
以及其中的现象的一门科学，
比如天文学，
物理学，
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生物学等等。各位，这个名词谁说的？是词典下的定义哦。啊，好，那么科学的知识从哪里来？是不是科学家自己研究出来的？我告诉各位，科学的知识乃是透过神普遍的启示而让我们领受的。因为圣经说万物都是神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出于他造的。上帝创造宇宙万有，科学是研究万有之中的物理的定理定律，自然的一些现象。所以我们知道自然的这些物理定律从哪里来？各位，自然界这些定理定律从哪里来？上帝创造而来的。你怎么知道是上帝创造而来的？圣经哪里有记载和根据？不清楚。好，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清楚的记载，那里说什么？神借着全能创造万有，而且借着全能托着万有，有没有？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你抄下来，回去才查啊。好，那里说到神借着全能托着万有。我们知道整个自然界里面的物理定理定律是上帝创造的时候所赋予的，所给予的，所以自然界有一定的定律。比如说地心吸力，有没有？这是不是一种定律？是。地心吸力，你看地球啊是圆的，那么我们现在可能站在地球的旁边，怎么不跌下来啊？有人在地球下面怎么不掉出来啊？因为地心吸力，对不对？所以各位，我们知道物理的自然定理定律是由上帝创造而有的，所以我们就了解到上帝创造而有这些自然界的定律是上帝透过他创造万有的这一切向我们一般叫做自然的启示，也叫做普遍的启示，也叫做一般的启示。这种启示让科学家可以研究和了解。圣经罗马书第一章在那里说得很清楚，第十七节到二十节很清楚记载，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的万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看到没有？借着所造的万物就可以晓得。怎么知道宇宙中间有一位主宰？因为宇宙不是凭空而来的，乃是上帝创造而有的。上帝创造宇宙，我们了解到圣经哪里记载上帝创造宇宙？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对吧？起初神创造天地，根据物理学有三件基本的内容要存在。第一是时间，第二是空间，第三是物质。研究物理学要有空间，要有时间，要有物质，才能产生物理的一些应用。各位， 时间有没有开始？有。什么时候开始？创造宇宙的时候开始。谁开始这个时间？上帝。起初是时间的开始，天是指着整个的宇宙，地指着这个物质地球。起初时间开始了，宇宙开始了，物质开始了。从哪里开始？从神来开始。各位，神从哪里来？各位，神从哪里来？神是自有永有，这是在出埃及记三章很清楚记载。摩西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样来介绍你？耶和华神说，我是自有永有的。什么叫做自有永有？各位告诉我答案。自有永有，跟我说。自有永有，跟我说。我说一句你说一句。自有永有，不受外界的力量影响它的存在，不受自然的力量影响它的不存在。自有永有是自存自在的，所以上帝是自存自在、自有永有的。他是超时间，对吧？上帝是超物质，对吧？上帝是超空间，对吧？所以上帝是超然的，因为圣经说上帝是灵，肉眼不能见，所以上帝不等于物质，对不对？有人说上帝是宇宙的灵魂，宇宙是上帝的身体，请问这句话对还是错？错还是对？错。错在哪里？各位，宇宙上帝不是宇宙的灵魂，宇宙不是上帝的身体。为什么？这种思想是泛神论的思想。上帝创造宇宙，上帝就不等于宇宙，上帝就高过宇宙，上帝就超过宇宙，上帝就大过宇宙，对不对？对。所以今天你来了，要有科学的知识，还有科学的头脑。我告诉你，听完这篇道，你一定会变得更有科学的头脑，而且你会变得更聪明，真的。所以我希望啊，我们来了真的细心的研究有关圣经的真理。各位弟兄姊妹，我要告诉各位，上帝是什么意思？在旧约里头讲上帝，上帝希伯来文叫 Elohim， Elohim 是什么意思？ Elohim 就是指着这位全能有能力的创造者，大有能力者，约束自己创造万有，他名字叫 Elohim。 Elohim 是希伯来文，是大有能力的创造者。所以我们信的上帝是哪一位？是全能的创造主，不是泥土雕的，不是石头刻的，不是用啊这个东西啊泥土塑造出来的。它是超物质，它是超时间，它是超空间。物质、时间、空间是由上帝而来的，先有上帝，后有宇宙，对吧？
对。
哎，所以啊，宇宙就不等于上帝，上帝不受宇宙的牵连，不受宇宙的限制。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了，我们就了解，我们就认识有关乎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在哪里？在圣经。神的启示透过什么？透过他的道。因为圣经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以教训读者，教导人归正，使人学义，都有好处吗？有。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叫做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在太初 就与神同在，道就成了什么？肉身。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就表明万物一切都是上帝造的。上帝就是道，道是超然的，道是永恒的，道是不变的。今天我讲的道是上帝的道，不是讲人间的道。人间有没有道理？有。人的道是讲做人之道，人的道是讲自然之道，人的道是讲宇宙之道。各位，今天我要讲的是上帝的道超过人的道，上帝的道超过人本，人为本，上帝的道超过理性。所以上帝超过理性， 超过人性，对吧？人是人，神是神，来跟我讲这两句话啊！人是人，
人是人，
人是人，
神是神，
人不是神，
神造人，
人要信神，清楚不清楚啊？哇，你们好可爱啊，学得好快啊！各位，我们讲到创造，你知道创造这两个字怎么样解释？希伯来文只有一个字叫巴拉，巴拉叫创造。什么叫做创造？创造是使无变有，叫做创造。使无变有，这是上帝创造。原本没有宇宙，上帝创造宇宙；原本没有生物，上帝创造生物；原本没有人，上帝创造人。上帝怎么样创造？现在一个问题来了，上帝创造天地，他怎么样创造？
用他的话，神说有光就有光，神说地上要有菜蔬就有菜蔬，对吧？神说用他的话，他的话怎么可能创造？根据科学怎么样解释？因为根据圣经，我要从圣经科学来对比。根据圣经说什么？神的话句句带着能力，对不对？神的话带着能力，能力可以产生物质，你信不信？
信。
谁告诉你？爱因斯坦告诉你。我告诉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E=mc². E 是能量等于物质， M 是物质， C 是光的速度， square 是平方。一个物质在光的速度平方之下运行，它会变成能量，你看到没有？这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各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说，物质在光平方之下进行，它会成为啊这个能量。现在相反过来，上帝比爱因斯坦的理论更厉害，因为上帝的话句句带着能力，上帝的话就有能量，它的能量可以变成物质，是超然性的，你看到没有？等于科学家帮助我们认识上帝创造的伟大，从无到有啊，你看到没有？因为神的创造是借着他的话，话带着能力，能力完成物质的创造，这是神从无变有，神伟大就在这里。好，我们讲宇宙的来源，宇宙怎么样来的？我们说上帝创造的，但有人说不，不是上帝创造的。有一些科学家假设，他假设什么？假设大爆炸来的，有没有？有没有听过大爆炸爆炸论的？你听过啊？宇宙是大爆炸来的，有人说哎，不是，宇宙是自然而然而有的，有没有听过？自然而然而有的，我要告诉你这两个答案。好，宇宙是大爆炸来的吗？各位，我要先问你，大爆炸论本身有很多死结，大爆炸论呢、啊，还有新大爆炸论，你知道吗？大爆炸论还有新大爆炸论。各位，大爆炸论思想认为宇宙是从啊一个紧密没有任何空间的物质爆炸出来的，产生宇宙。我要告诉你，我要从科学方面来告诉你，如果宇宙是大爆炸来的，请问还没有爆炸之前，这些元素从哪里来？没有答案，对不对？还有为什么会大爆炸？不知道，没有答案。还有大爆炸论本身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本身违反科学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所以大爆炸论对不对？我告诉你，有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叫做 James Irwin，太空科学家，他上到月球去漫步，到月球去漫步之后，拿了很多岩石回来。到我见过这个人，我在韩国见过他 ，James Irwin， 太空科学家欧文，他到太空去回来了，拿了那个月球的石头，经过美国的科学家化验，最后证明月球的岩石跟地球的岩石不尽相同。如果是大爆炸，同一个本源，同一个源头爆炸出来的，对不对？应该月球岩石跟地球岩石是百分之百相同嘛，对不对？但是它是不同的， 从这里就知道非同源论，不是同一个源头。所以神的创造是超越人的思想，超越人的理性，超越神的假设。大爆炸论产生宇宙是一个科学的假设，不是等于真理，也不是等于事实。上帝的创造，等一下我们从理性来分析，很客观的啊，不要勉强各位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同工。我们今天要从圣经里面来看神启示的权威，高过一些错误科学的假设。好，我们呢再进一步讲到这个神的创造，大爆炸论。好，第二，大爆炸论是科学家的假设，不是真理。第二，自然而然而来，宇宙哪里来的？自然而然。我要问各位，先问你，自然本身又从哪里来？告诉我答案。自然从哪里来？不知其所以然。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我再进一步问你，自然本身有没有理性？有没有？有答案，有还是没有？没有。自然有没有思想？自然有没有意志？自然有没有感情？自然有没有计划？通通没有，对吧？这是你说没有啊？啊，的确是没有。我现在在问各位啊，你给我答案，不要客气哦。吃过午饭之后要来听到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啊！啊，大家都想睡觉，我讲到肯定你不会睡觉。如果你睡觉，你是比我更厉害啊！各位，各位，我现在问你，上帝，请问上帝有没有感情？上帝有没有爱？上帝有没有意志？上帝有没有思想？上帝有没有计划？上帝有没有目的？上帝有没有命运？有，这是你们说的哈，都有哈。好了，自然没有思想，没有意志，没有感情，没有计划，没有目的。上帝有思想，有计划，有目的，有旨意，有命运，对不对？宇宙的来源，从一位有思想、有计划、有理性、有感情、有目标、有命运的上帝而创造宇宙，合不合理性？和没有感情、没有思想、没有意志、没有这个意念的，能产生一个有秩序、有规律、春夏秋冬、地球的自转啊，绕着太阳的公转，这些仅仅宇宙的秩序规律，而是自然碰巧而来的，哪一个比较有理啊？上帝创造比较合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 IQ 高一点呢，你就要相信上帝创造了，对不对？IQ 叫什么？叫做智商啦，智商懂吗？头脑的头脑啊，头脑里面要有一点东西啦，啊，没有墨水没有关系啦，啊，要有一点思想啊，哈哈，各位，所以你来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年轻人，当你年轻的时候，要博览群书啊，要知天下事啊，不要以为我信耶稣就够啊，你每一个人都要长进，追求向上，学无止境啊。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对吧？学海无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我希望你更进两步啊！各位，这里我们就了解到宇宙的来源是上帝创造，所以上帝的创造，请问上帝创造这个宇宙本身有规律？有原则，有秩序，对不对？上帝本身是有规律、有秩序、有原则的主宰，创造宇宙有规律，那受造的宇宙的规律，在自然科学的里头，跟上帝是自立者，自立者的吗？制造、创造、定力的这位主宰，本身会不会有冲突啊？不会，对不对？等下要分析为什么不会冲突，但是为什么又会冲突？冲突的毛病在哪里？是人错还是上帝错啊？上帝学问不够，智慧不够，是上帝错吗？还是人错？如果是人错，人就要认罪，就要悔改，就肯破信耶稣，对吧？啊，如果是上帝错，他迟滞不够资格做上帝，对不对？上帝会错的吧？啊，好，我们不需要替上帝辩护哦，我们要从真理角度来看哦。上帝伟大到这个地步，不需要你，不需要我帮他辩护哦，帮他辩论好啊。不需要，他已经够好了，不需要你来加添他的好啊，对吧？好，再进一步， 我要解释。有一位啊，这个科学家也是一个传道人，他写过一本书啊，史都纳博士 Dr. Peter Stoner， 他这样说，来跟我说哈，他讲科学，
科学乃是
我要判明神在创造中的作为和他在自然界中所设的种种的定律，所研究的结果。这句话是从他的书里面《科学的见证》所摘录出来的。好，这里我们就了解到科学家对这个上帝的启示有清楚的认识。还有一位科学家叫做布拉拉博士，布拉拉博士就是 Irvine Not Block， 这一个人他说什么定义，他这样解释跟我说，科学的目的是借助事实的证据以建立理论而寻求真理，但科学不像神学一样的完全。你看，科学是研究神所创造一切的自然的定理，定理理论来探讨，但科学不如上帝那么完全，清楚吗？好，我告诉各位，科学研究的东西是自然界的，是物质界的，上帝是超自然的。圣经说上帝是灵，对吧？非肉眼所能见，对吧？所以有人说，如果你现在请上帝站在这里给我看一看，我就信啦。有没有这件事啊？上帝是超自然的，是灵，不能肉眼来看，对不对？是让我们凭心灵诚实来敬拜，让我们要心灵诚实敬拜，借助灵里的祷告与他交通，不是肉眼来看。你肉眼要看谁？耶稣说，你记得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谁啊？是耶稣。耶稣说，我以父言为一，对不对？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表明耶稣与天父是同一个源头，同一个生命源为一。看见耶稣就是看见天父，因为耶稣基督是父本体荣耀所发的光辉，有没有？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对吧？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位上帝透过道成肉身彰显给人看，给人了解，透过耶稣的启示，是启示的最高峰，对吧？好，今天我们来了，各位，我们在这里要了解到圣经啊，跟这个科学真正的来说是本身没有冲突，但是有的时候有冲突，我把冲突例证拿出来，为什么冲突？冲突在哪里？错在哪里？我要解释。好，跟我说这几句话好不好？科学的理论常常会被修正，会增加，会删减。神的启示永不改变，科学是研究，没有理性的自然，有位格，有理性的神，是创造自然，它是高过自然，自然在神之下，神不在自然之下。好，普遍的启示在时间和空间的里头是持续的，自然是有开始的，唯独上帝是自由永永，是自存自立，自然是上帝所造，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两者不应该有冲突， 清楚不清楚？
清楚。
记得来记不来？记不来哈，太快哈，不过没有关系，我告诉你要快快的听嘛哈，还要快快的写嘛哈，还要快快的记嘛哈。好，现在我要请你跟我讲下面这七件事，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好，这个你如果能抄下来最好。真正的圣经，跟我说，真正的圣经就是正确的解经。真正的圣经是指着正确的解经，以真正的科学是指着对的科学，本身并没有冲突。假的圣经，错误的解经，以真的科学可能有冲突。第三，假的圣经与真的科学也可能不冲突。第四，假的圣经与假的科学，所谓假的科学就是错误的科学哈，可能不冲突。第五，假的圣经与假的科学也可能会冲突。第六，真的圣经与假的科学可能会冲突。第七，真的圣经与假的科学也可能不冲突。哇，这个如果要解释，你抄下来，你回去慢慢想，这个是牵涉到逻辑学的问题哈。好，我现在要讲一些例证，圣经里面的记载已经有的，但是很多牧师传道甚至神父没有发现圣经的记载已经存在，而盲目的以为科学错，反对科学，也有一些科学的假设是错的，圣经是对的，以为圣经错，盲目反见是反对圣经，两样都有。好，那么我要请问各位，我们讲到科学，世界有名的一位科学家伽利略有没有？他说地球是什么啊？应该是圆的嘛啊，地球应该是圆的，但是在早期里头，罗马天主教这些这个神职人员，他是什么？应该是方的，地方嘛，地应该是方嘛，怎么会变圆呢？对不对？所以啊，根据这个天主教的罗马天主教里面的认识，伽利略是科学家，他应该是对的，但是因为啊解释圣经的不了解圣经的记载，就认为他是错的，因为他们认为啊地啊是这个什么？是宇宙的中心？请问地是不是宇宙的中心呢？不是啊！你看到没？宇宙多大，没有办法测透的，你明白吗？大到一个地步，到今天天文史科学家研究出来的东西还不是绝对的。好，那么因此产生怎么样呢？科学跟宗教界的领袖有征战和矛盾，对不对？科学家说地应该是圆的嘛，这宇宙中啊应该啊科学研究出来是对的，但是啊教廷里面说不，你这个是扰乱人心啊，你这个是错误的，影响我们信仰，因此的话就要给他宣判。这问题谁错？教廷那些圣职人员对圣经没有下功夫而真正的了解，而把科学家定罪，这是有冲突，这个冲突解释圣经错误也会有冲突矛盾。好，我告诉各位，圣经有没有记载地球是圆的？有。在哪里记载啊？有啊，以赛亚书记载的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有没有？这句话是圣经的话，圣经说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有没有？地是悬挂在空中的，你看到没有？圣经早就有记载，圣经早就有，所以我们就了解这个 圣经有人没有发现它里面记载的内容而清楚的本位，而把科学的研究当作错误，而产生了不必要的紧张，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对不对？所以最近他们开始给加利利啊，教廷给加利利平反了，你看到没有？这是人为的错误，不是圣经错，也不是科学家的错，是人为解释上。